求你带领我们从头到末了都看见你的足迹在其中，你的手中的工作在里面，所以我们在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Yeah. 点你的怜悯，拣选了我们。主，不是我们这个人的配得，可是因着你的爱，你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主，是你的宝血流出，买赎洁净了我们这个不配的人，赐给了我们一个全然的新的生命在你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无时无刻不有过思想，主你在十字架上所流出的宝血，你所受的鞭伤，你所承受的羞辱，都是为了我们这个罪人。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个喜乐的生命，能够有个活泼盼望的一个永生，主乃是你的恩典，主所赐给我们的。主，我们要在这里称颂你，我们要在这里来感恩赞美你。主，乃是因着十字架，主是的，你受鞭伤，使我们能够得医治。主啊，我们在你里面，就如同枝子连于葡萄树一样，主让我们的生命连于你，如同连于那活水源头一样。主，我们什么时候离了你，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就软弱。主，让我们能够时时在你里面享受那活水源头，享受那丰盛的生命。主，因为在世上的一切都要过去，唯有你的话语永远长存，唯有你的生命是在我们里面是要存到永久的。主啊，愿你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兴起，来兴起我们这个人，让我们全人来归向你，能够与主合一。
Thank you.
谦卑在主面前，主把讲员袁牧师的口仰望在主你手中，求你高过他，让他所传讲的信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加的认识你，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更加的俯伏于你，我们每个人都更愿意来委身于你。谢谢主，今天让我们有这段时间，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自己手恩主的手中，求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弟兄姐妹平安，好快啊，第二天了。昨天我们谈到认识耶稣啊，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认识神，到神那里去。那么我们也讲到信心，我们对耶稣完全是靠着信心来接受，因为他不是我们一个研究的对象，而是一个信靠的对象啊。正像父母不是小孩子研究的对象，而是小孩子信靠啊吃喝的对象。所以如果把这个关系弄错了，我们就什么也得不着。那么今天我要讲吃喝耶稣。圣经里面有三个字哈，我觉得是特别重要，甚至可以说用这三个字可以把圣经概括。一个字就是恩啊，恩典的恩啊。整本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其实讲的都是神的恩典。这个宇宙为什么存在啊？被创造，因为是神的恩典。那个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世界？因为是恩典啊。将来为什么有新天新地？都是恩典啊，都是神因着他的爱白白的创造赐给我们。那么第二个字就是信，就是信心的信 这个本乎恩，因着信啊，就是神的恩典呢，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呢？是借着信心啊。我们住在这个地球上是信心，因为我们还没有研究透它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住在这里了啊。那个我们信耶稣也是信心，对未来新天新地的盼望也是信心。人非有信啊，否则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啊。恩典就在那里，我们却不领会，不领会。那么第三个字就是命啊，生命的命。那么神的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说到底就是生命啊。伊甸园里面有一棵生命树，亚当夏娃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吃它，而且后来上帝就不让吃了。那么后来耶稣给我们送来了真葡萄树啊，真葡萄树就是那棵生命树，他给我们送到了眼前，送到了人间啊。凡是我们连于他的，我们就有了生命，新生命啊。将来新天新地里头有生命河的水，人吃了就永远不死。所以整本圣经说到底就是生命，因为耶稣说我来了是要赐生命给世界，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他是神的儿子，好叫你们因之信从他那里得生命啊，都是讲生命的。所以圣经不是一本律法的书哈，圣经也不是一本知识的科学的书，也不仅仅是历史的书，圣经最重要的是一本生命之书。圣经里面藏着生命之道，这是非常要紧的。如果你把它当成知识来学的话，圣经讲了让我们死啊，字句让我们死，因为没有一个人做得到啊。但是呢，如果你把它当成生命来吃来喝，你就有营养，有营养啊。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就是命啊，生命的命字。昨天的两堂呢，第一堂就是讲恩典，但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这个特别的恩典赐给我们的。那么第二堂昨天晚上讲的是信，是我们的信心。那么今天跟大家讲这个命字哈，生命的命。这个圣经里边耶稣发表了很长的一段话，他讲的就是要让我们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当时呢，他的门徒啊，犹太人们呢，都很难理解这段话啊。那个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啊，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好，前边后边还有很多的话，都是讲耶稣，他说我的肉我的血啊，是赐给你们，是赐给这个世界的。他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啊，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啊，讲了很多。当时他的门徒不理解啊，犹太人更不理解，就私下里议论说，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他的血给我们吃呢啊。耶稣就说，你们不明白这话吗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很重视啊这一段他的教导啊。真的，这里面有一个矛盾好像哈，我们信耶稣的人都知道，我们是因信而得救，因信称义啊。那么因信得永生，因信在末日叫我们复活，但是这里边耶稣又讲到要吃他的肉和他的血才有永生，才得复活。那到底是信了就可以了呢，还是光信了还不够，还要吃他喝他啊？这两者是什么关系？我想跟大家讲这件事哈，因为我自己在30多岁的时候信耶稣， 那个信了耶稣二十年啊，我就看到这个教会的光景啊，基督徒的光景。那么我自己呢也经历了这些光景。什么光景呢？就是常常心有余，心有余而力不足啊。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懂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行不出来啊，好累好累啊。这个各个教会包括西方的教会、中国的教会，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好像我们软弱无力啊。我们讲得很高超啊，我们也相信这是世界上最高的真理啊，我们也相信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得胜有余了，是万王之王了啊，过去现在直到永远啊。但是这个万王之王，这个得胜有余的主啊，他带领着我们，带领着他的这个军队，却疲惫不堪啊，这有点不合情理啊。如果说我们的统帅，我们的统帅是常胜将军，我们的统帅是从来不软弱的啊，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可是我们这些士兵个个啊，像什么？像那个无能的，像那个像叛徒，像那个这个或者三次不认主的，或者是伤病号，这是扶不起来的。真的，我们说是勇士，是基督的勇士，但是我们的教会常常成了医院啊，都是住院的。牧师传道人成了护士长护士，这个探访那个关怀啊，这个去陪一陪，那个办一办，这个都不能出征啊，没有人到前方去，到前方去的人很少很少啊。这个所以我就想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既然我们的主是那么有力量，为什么他的军队现在在世界上这么软弱无力啊，而且被边缘化，这个基督教信仰越来越被边缘化啊。这个在历史上他曾经辉煌过啊，伟大的艺术家、思想家、科学家、政治家，个个都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整个基督教文明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界啊，特别是欧美啊社会这个历史的主流啊。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基督教信仰被边缘化了啊？为什么？这跟我们主是不相称的啊。我就发现有一点，这两天接下来的这三堂我都会讲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啊，我们信是信了啊，但是我们信的是什么，这是个问题啊。信的是耶稣呢，还是关于耶稣的啊教义、神学、知识？哎，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在英文里面叫 God， 跟这个 about God 不是一样东西。我们信的不是 God 他自己，而是好多好多 about God， 关于 God 的东西。你们说这差别非常大。我真的是，我从小吧就有个刨根问底的毛病，也可以说是优点，也可以说是缺点。正因为这个毛病呢，我就学了哲学，自学的，我是自学。自学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任何东西，哎，我就顺着我的天然本性选择了哲学。哲学就是刨根问底，就是不永不满足，永远怀疑，也可以说是这个。但是感谢主，我信了主，我信了主之后这个毛病还在。什么毛病呢？我永远觉得自己还没有把神认识透。我真的，我到现在，你说我觉得我已经把神认识透了没有？我知道我还差得很远很远，啊，我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掌握了一套神学，掌握了一套教义，我们就 stop here， 啊，我们就停留在这儿，我们说好，这就是全备的真理，啊，这就是封顶了。你知道什么叫封顶吗？上海刚有一座大厦封顶，啊，封了顶就是不见道了，你们知道？到头了，现在好多的神学体系都已经封顶了，啊，封了顶， 不行的，我自己知道神的道你永远不能封顶。2000年了啊，这个500年前就有人封顶，但是他封了顶之后，是后来的1500年人们继续在建造，是不是啊？1000年前有人封顶，1500年前有人封顶，你封了顶白封呢，还得继续探索。所以我们对神的态度是不停的探索，不停的探索啊，永远不要觉得你得着了。保罗的态度是对的，就我们所当知道的我们还不知道，我们要朝着标杆直跑啊，骄傲，整个基督教的骄傲导致他的败坏，导致他的停滞不前啊。而骄傲的还不是个地方，为什么？他因为他不是面对耶稣，你如果直接面对耶稣你骄傲不起来。我下面要跟大家讲，一个人如果你直接面对的是耶稣他自己，你休想骄傲。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个 systematic theology， 你可以骄傲，因为你的 systematic 已经系统化，你已经封闭了。我们学哲学的时候就学过一个原理，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如果它是一个系统化的，就是 systematic 一定是死的，因为他疯了嘛，他已经封闭了，自圆其说了啊，不需要任何改进。我们的神的确是完备的，但是人对神的理解永远不可能是完备的，你们知道吗？很多人把这个两者弄混了。所以我学哲学学了半辈子，我也读了神学院，读的而且是改革宗神学，是加尔文那一派的，但是我很反感他们。有人说你怎么不是加尔文的，我说我是他的反叛者，我并不尊重他。我知道在神学家当中加尔文是最伟大的神学家，但是他毕竟只不过是个神学而已啊。神学很容易骄傲，你们知道他，因为他喜欢做结论，他喜欢把上帝的奥秘全部给说出来。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就有这个呀，系统神学啊，上帝的属性一共有几个，1、2、3次，然后上帝的属性中还有一些是我们人不能认识的，隐秘的嘛，是不是啊？就是隐秘的属性也有3个，1、2、3。哪里神学发达哪里的教会荒凉，你们观察这个现象啊。我说这些话神学家们都不爱听，我不知道你们在座有没有神学院的院长。那中国的神学院很好很多了哈，中国的神学院比较实用啊，比较注重侍奉啊，生命灵修，这很好。但是你看欧洲啊，德国啊，那个英国啊，那些神学院神学系统多发达，他们的教会很荒凉，大教堂全变成商场了啊。美国神学在兴起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他神学越兴起，他的教会人数越少，力量越弱，自由化程度越大啊。现在连同性恋牧师都可以了啊，就是这样啊。这个中国家庭教会如火如荼啊，这个是没有什么神学。当然有人说你这样全否定了神学，那不对呀。我知道我也是搞神学研究啊，但是神学一定要把自己的位置保证搞正。什么正呢？你是神学而已，神学不等于神，神学是关于神的一些学问的研究啊。这个而且很危险，就是把这个不能研究的神当做研究对象就很危险啊。所以我想绝大部分基督徒啊，95%以上的基督徒都是凭着信心，以单纯的心来信的啊，都是像我母亲一天学没上过，啥神学也不懂，那信仰比我还好，真的一点，我一点都不夸张。我就住在一起嘛，现在他在美国啊，对吧？我得了病，脖子上长疙瘩，医生怀疑是淋巴癌，我太太我们都祷告啊，迫切的很呐，流泪祷告啊，很认真呐。我母亲天天笑眯眯的。那我当时讲，我说我这娘不爱我了，一点都不关心我。后来他说我祷告过了，神这么用你怎么能不管你呢？你看就这么一句话，农民的逻辑，
神这么用你，怎么能不管你呢？就这么一个逻辑，就让他整天笑眯眯的，这叫信心。结果后来做了各种检查，过了半年以后才确诊不是癌，不是淋巴癌，是唾液腺的肿瘤啊，而且是良性的，到现在还在，那些疙疙瘩瘩的还在这儿。我母亲说的多好，神用我怎么能不管我呢？啊，后来我在祷告的时候，以赛亚书43章的话也冒出来，在我心里冒出来，说我提着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在火中经过，火必不烧着你，你在水中行走，水必不漫过你。我就知道这就是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但是我母亲就那么简单一句话，听着。所以这个信仰这个东西哈，越单纯越好，这都是耶稣基督说的。耶稣说你们要回归小孩子的样式才能进天国。他那个原文呢，你直接翻译的话应该是，你们若不像小孩子一样进天国，就不能进天国。这个意思是这么个意思，你们知道，要像小孩子一样进天国才能进天国，才能进天国。所以你要是直接定睛耶稣，我们就变得好容易啊。所以耶稣说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是吧？我们有时候讲主啊，你可不容易了啊，这个背十字架钉十字架，但是耶稣说了他是最能，他说了话是真的，他不是在哄我们，不是在骗我们。你如果真到耶稣这里来，你的信仰的历程变得非常容易。如果你不到耶稣这里来啊，那我告诉你很麻烦很麻烦啊。好是最好的敌人，我再重复这句话啊，什么神学呀、圣经知识啊、教会的侍奉、教派的传统，这些东西都很好的呀，不是不好，但是好的容易阻挡那个最好的，坏的它不能阻挡，因为你一眼就认出很坏，你不要它，就怕好。哎呦，这个东西真好，有头有脑，这个有头有序，头头是道啊，这么系统，这么完备，这么严密，好，你就进去了，进去出不来了，出不来了。什么预定论、自由意志论啊，什么这个论那个论，那个东西有啥意义呢？啊，你信耶稣不就完了吗？你关键你总是想把上帝那个奥秘啊全弄懂了，你才信。上帝说我给你我的儿子，你信了就够了，你们知道。至于背后的那些事情，那是我在操纵的，就好像我昨天讲的汽车，给了你一把钥匙，你发动你开就是了，你非得把汽车的里面所有的原理都研究透了，你才插钥匙。哦，我们好累好累，真是累的。所以那个耶稣自己知道这一点，耶稣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里面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知道这句话说的非常明确，你研究圣经是没错的，因为圣经就是给他做见证的。但是如果你停留在研究圣经而不到耶稣这里来，这经你是白研究了。楼梯很好，你不借着楼梯怎么能上楼呢？但是如果你停留在楼梯上不上去，你自己不上去还把别人也打住，你们知道这不成了障碍了吗？这个好成了更好的敌人，这个必须的变成了一个累赘，成了一个多余的。所以耶稣非常恳切，耶稣讲的最多的一句话你去查哈，这就是到我这里来，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凡是天父赐给我的人都到我这里来啊！我是天上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啊！你们查考圣经要到我这里来啊，都是讲到我这里来啊。他的门徒问在哪里，耶稣说你们来看，都是来跟我来，都是来啊。所以我们今天分享吃喝耶稣是什么意思哈？信耶稣啊。我明天还要讲唯独耶稣，最后一讲我要讲这一点，因为我在主里日子越久，我就要发现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些得胜有余的耶稣基督的士兵军队却没有力量？因为我们跟的不是他。我们现在很多教会发现，信不信？真的信？你说他没信，他会给你玩命。但是你跟他仔细分析，你信的是什么？哦，他会跟你讲很多教义，很多神学。我就告诉他，我说你不应该这样，你信的是单单的耶稣，除他之外别无拯救，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你只要信他就够了，你自己弄这么复杂。结果你等于没信他，你信的是教授教你的。要，所以我今天跟大家讲哈，这个第一就是要信耶稣，那么接下来就是吃喝耶稣。如果你信对了才会吃喝嘛，结果你信的不是耶稣，你信的是加尔文，你吃喝的都像是加尔文，你吐出来的是加尔文，加尔文怎么烧死人你也会烧死人。你到网上去看，凡是崇拜加尔文的那些年轻的基督徒，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他们刚信主不到三个月，口里喷出来的全是火，非常尖刻的话语，好像谁都不如他懂，他掌握了全部圣经真理。你问他多大了？21。信主多久了？3个月。哦，因为他就是那种口气。哦，你们知道这个很要紧，所以我就讲，第一，就你信的要是耶稣，而不是别的，这个很绝对哈，就是耶稣，不是耶稣之外的任何东西。哪怕是从耶稣身上伸展出来的好东西，在耶稣面前相比，还是单单信耶稣。你我今天我稍微讲一点哈，耶稣讲过一个珠宝商人啊，他遇到了那个上好的珍珠以后啊，他就回家把他原来所积攒的所有的珍珠都卖掉，来买这一个最好的珍珠。你们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他原来积攒的那些珍珠好不好啊？当然好啊，都是他千挑万选挑出来的，花钱买回来的，舍不得卖存着的，准备升值的都是。但是他看到了这个最好的珍珠之后，那些东西全部扔到一边去，全部黯淡无光。他又建了一块地是吧，地里埋着宝贝，他就回家变卖他所有的来买这块地。耶稣这些比喻都是排他的，都是绝对的，都是忌邪的。神是忌邪的神，耶稣说你要我，你就得把其他全放下。年轻的有钱人，你要跟随我回去变卖你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你不能带着你所有的，你们知道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的信仰就是弄了很多其他的东西，那些东西都很好，我不是说不好，但是你没有找到，你真的是没有看见这个至宝。你要看见这个至宝，其他全是粪土。所以保罗啊，写来写去，写来写去，写书信，最后呢还是归结到，我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必须经常回到这个核心，否则呢他就容易陷入纷争，陷入彼此的论断，陷入这些东西，他跟彼得及法的争论这些东西。啊，你们知道这些事情哈，一个基督徒你要想在信仰的路上有力量，你必须单单的仰望耶稣，仰望耶稣，让你清心寡欲跟着他走，不受搅扰啊，不受误差。你知道什么叫极端，什么叫异端？极端跟异端啊，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偏离耶稣。如果不偏离耶稣的啊，不管教皇怎么定他为异端，迫害他，历史会平反。如果是偏离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出了问题的，历史就定了他是异端，都是这样啊。所以现在很多教派之间的、教会之间的分歧，如果不是在耶稣基督上有分歧，那都不是什么大分歧，无所谓啊，和平共处就够了。但是如果在耶稣基督上出了问题，就完了。我明天会多讲这件事，我今天只讲好我们的信的是耶稣啊。那么接下来我还要讲什么呢？信了耶稣的人，你就专门吃喝他，以他为生命的粮啊，这才有力量。我刚才讲到为什么我说我们信了耶稣没有力量，第一就是我们信的不对啊，信的不对啊。所以呢，当年这个我们读耶稣的时候，耶稣说 将来你们来叩我的门，喊主啊主啊，我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你知道这个话多严重啊？啊，那个喊主啊主啊的，是不是已经信了主的？那么信了主了，主说我不认识你们，怎么回事啊？你可能会跟他辩论呢，主啊，你说我信了你就可以了，我一直这辈子信你啊，但是你却说不认识我，你们知道什么吗？你信的不是主，你信的是加尔文，是马丁路德，真的。主什么样？主没那么复杂，主很简单。主在圣经里记载着什么样？赎罪的羔羊，愿意为人死的，你愿意为人死吗？啊，这个很简单的。所以我第一就是要信的对啊，要信的对。如果信的不对，你说你信了，将来主不认你，你不认你，你因为你也不认识他，你认识的不是他，不是他。然后接下来信了之后，即使我们信了耶稣啊，接下来就是要吃喝他，因为信是一次性的，吃喝是一生之久啊，信是生命诞生啊，当我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一个新生命就诞生了。但是这个新生命的成长靠什么呢？靠吃喝。一个新生命诞生了以后，如果不吃不喝就没有力量，很快就昏迷夭折，夭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我们信了，我们受了洗啊，但是我们却不吃不喝啊。信是一个内在的啊，心里的一个动作，但是吃喝是一个外在的，每天要坚持的一个过程啊。信是一个跨越，一次跨越，但是信心这个吃喝却要求这个信一直持守下去，天天的啊。那个信是一个根基，吃喝是一个建造啊。耶稣讲过，你们谁盖好了地基啊，然后呢却不建造，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什么都懂啊，但是却不建造啊。就好像地基打好了，这是厨房，这是厕所，这是卧房，这是客厅，那个地基都有了，但是却没有往上建造，结果风来了雨来了啊，我们没有避风遮雨的地方，觉得好苦啊，好苦啊啊！说我什么都有了，为什么这么苦啊？因为你没建造啊。的确有厨房，但是那厨房不能用，你什么都懂行不出来，因为没有吃喝。所以吃喝很重要，耶稣说了，信他的就有永生，末日叫你复活。同时呢又是说，吃喝他的就有永生，末日叫你复活。为什么他两个都讲？这两个怎么统一起来呢？很简单，一个真信而且信的真是耶稣的这样的基督徒，一定会一直信下去，一定会吃喝下去。你们看那个婴孩，一个真正的生命降生了之后，婴孩啊他自己找吃的，那奶头啊，母亲的奶头是他自己找到的。我不知道，我太太跟我说过啊，那小孩的眼睛还没睁开他就自己能找到奶头，哎，他找到别的东西他不做，找奶头他做，他找吃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真信的是耶稣，一定离不开耶稣，一定以他为至宝，一定天天吃他喝他。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的时候啊，也是共勉，也是彼此激励。我们不能一天不吃不喝，一日三餐，让我们的肉身有力量。同样，我们每天吃喝耶稣，让我们的心灵有力量。你们知道，这个上帝造人就是这么造的，他赐给你一个生命，他同时呢养育你。那么耶稣说信我，那就是接受他这个生命，赐给我们的生命。接下来耶稣说你们要吃喝我，就是养育我们。所以他两个都讲，不信是不行的，信了之后不吃不喝也是不行的。你们注意哈，耶稣讲这个吃喝他的时候，血肉的时候，他讲了好几个不， 他说吃他喝他的人就不饿不渴，是吧？永远不饿，永远不渴，这是一个啊。还有他说到他这里来吃他喝他的人，他就永远不丢弃，而且永远不失落。这又是不不不不，讲了好几个不，最后他讲到哪里呢？他说到我这里来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永远不死，最后是不死。我查了查，一共有五个不啊，不饿不渴，不丢弃，不失落，不死，都是在讲到吃他的肉和他的血的时候。所以我不知道在座的哈，你们每天能拿出半个小时来，就是安安静静的放下一切来亲近主，来祷告，来灵修的有多少？你们如果能做到的请举一下手。 OK， 感谢主，真的还不少，有十来个，真的不少啊。有的有时候聚会500人800人的大聚会，我一问举手的也是十几个，而且都是长老牧师啊。为什么？我们现在忙啊，我们这个世界特别忙啊，侍奉也特别忙，家庭也特别忙啊，什么都很忙，忙的就没工夫吃饭了。结果天长日久，浑身没劲儿，百病丛生，晕晕乎乎，半死不活。这就是我们灵命的光景。我们的饭，我们的粮，我们的水，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他。真的，这个功课要学啊！今天我们在这里彼此激励，每一天你至少一开始要拿出半个小时来。我说的是最少哈，半个小时，你把时间定好。要么是早晨，要么是晚上，或者是你自己喜欢的一个时间，适合你的时间，什么都不干，进到内室，关上门，把电话关掉，对不对？该了结的事全了结了，把比方说把炉子关了，把孩子安顿好，是吧？把什么事都处理清，这段时间分别为圣，归给神，安安静静的在那读圣经，祷告。亲近主，你这样做，天天这么做啊，你会满面红光啊，真的是力量倍增啊！一天两天觉不出来，一个月俩月你就不一样，你的脾气会越来越温柔，你知道，你的信心越来越大，胸怀越来越广。我讲这话我是有经历的呀，我很忙的时候我就忘了这个灵修，哎，我的脾气就见大。我太太是火眼金睛的啊，她一看我脾气大了，她不说我你怎么发火了，她不讲，她说你多长时间没灵修了，真的不一样哎啊。所以谁也不要自欺，不吃饭就是没力量，你不花时间你就是没饭吃。需要你做饭，你这一天连做饭再吃饭刷碗，你这一天至少得拿出两三个小时了吧啊。但是我们交给主半个小时好不好，吃灵里的粮啊，真的是很要紧。当然这里边我要讲吃什么喝什么很重要，就是吃喝耶稣，要把焦点就那个眼睛啊盯在耶稣上。参考书不是不可以读，神学不是不可以读啊，其他的见证不是不可以读，都可以读，但是你最后要归结到耶稣基督身上啊。参考书要少读，别多读那些东西。我跟你说，参考书有时候全给你参考坏了啊。我家里有各种的解经书啊，那个解经书不一定都解的是对的啊。圣经啊，相当于我们基督徒的宪法，你们知道？你们知道各个国家的宪法？谁才能解释啊？在美国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不是？在中国是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是我们基督徒的宪法谁都可以解释啊！现在有了电脑，有了网络，解经书一摞一摞的，谁我都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出了这么厚一本解经书，乱解呀！啊，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比方说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给他；偷你的内衣，把外衣也送给他。他怎么解释呢？他说这是当年 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耶稣告诉他们的权宜之计，小不忍则乱大谋，好汉不吃眼前亏，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大概就是这个意思。这本书很有名的了，我不告诉你们是哪本书吗？啊，那个作者也很有名的，啊，是个老人家。我当年在海外校园，我读到这儿，我就问苏文凤，我说这个解释对吗？他就笑笑，这哪有这么解释的？这么解释，简直就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耶稣基督伟大的爱、伟大的宽容、伟大的包容、伟大的饶恕，全没了，变成《孙子兵法》了。还有很多了啊，比方说这个不要论断人，耶稣说你们论断人的必被论断。有一本解经书，我相信你们好多人家里都有的，怎么解释的？他说耶稣在这里的意思是说要我们正确的论断人，要按照圣经真理来论断，要捍卫神的真道。哦，讲的头讲的很有理直气壮，但是却把耶稣给歪曲了，而且是侮辱耶稣基督。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意思就是说耶稣没有把话说明白，让我把话说明白。因为他里边讲的是耶稣的原意是什么什么什么。哦，真的是，所以解经的书不能看多了，你除非要查一查那个什么历史背景啊，是不是啊，一些文字逻辑啊，你可以查一查当时的风俗文化，你可以查一查。至于耶稣的那个经文，圣经的经文到底什么意思，你用你自己的圣灵，用你自己的生命跟这个圣灵调和了，你就能理解。而且每一个人领受的都不太一样，你们知道，而且每一年你去读同一段圣经，你领会都不太一样。那是此时此刻就那一个时候赐给你的，上帝跟你说话，不是让他嚼了吐出来再给你。那个解经书就是这个，他嚼啊嚼啊嚼的碎碎的，然后你下次你连嚼都不用嚼，直吞下去了，跟小孩保罗说喂你们像喂奶吃奶的孩子一样啊，那么喂。你知道吗？他嚼完了以后，他带着他的病毒给了你了，带着他的细菌给了你了啊。所以我们要自己直接读。原来在中国大陆是学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啊。这个当年毛主席发出个最高指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我就天天读什么《资本论》《各大纲领批判》《共产党宣言》，好多参考书啊，中央宣传部、省宣传部、县宣传部印了很多参考资料。结果后来毛泽东发现了，毛泽东发了一个最新指示，叫要读原著。我连毛主席都懂这个道理啊，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读原著啊，要读圣经上神自己的话。认，你们知道神，我不是说让你读原文，原文我们很多人都不懂啊，希伯来文、希腊文，你就读这个翻译的就可以了啊。如果你能对照着读更好，什么和合本、新译本、普通话译本啊，这个白话本什么，加上英文本对照着读那更好。如果你出现问题的时候你再对照，没出现问题一般都是对的啊，翻译的都是对的啊。要读原著，这个不要去抄近路啊，吃别人嚼过吐出来的东西。啊，这就是吃喝耶稣啊。这个还有就是吃喝耶稣要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这个吃喝耶稣首先就是吃喝他的话啊，他的话每天要读，让他的话存在你的心里，你就有力量。因为他的话都是有力量，因为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说他的话不是知识，是灵，所以要进入你的灵。那些解经书我为什么说让你们稍微少读一点，因为他都把它化成了知识，那个一条一条的分析啊，其实它是灵，它是生命，那就是结合着你的心灵光景，结合着你的生命的遭遇，融化成你的营养，就是这就是灵跟生命。所以要自己反复琢磨好，反复琢磨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啊，不仅是他的话吃喝，而且还有他的性情啊，他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是我们要吃喝要特别注意的啊。这个关于圣经的话 我们各个教会，特别是福音派教会强调的已经足够了。但是关于耶稣基督这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样式，我们强调的不够。耶稣当年就强调他的肉他的血是什么意思呢？他已经预见到我们后来的人很可能把他当成偶像，把他举得高高，但是却没有把他当成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我们现在唱歌唱赞美诗，主啊你是万王之王，你高过诸天，这是不对，这是不错的哈，这是不错的。但是你别忘了，他也是以马内利，与你同在。他不仅仅在天上，他也在地上。他不仅是万王之王，他还是我们最知心的朋友，跟我们同行。啊，我们夫妻吵架的时候，他就在我们旁边。你知道，你别想把他举得高高，离你远远的就好了。主啊，你到天上去吧，地上的事我自己来了。啊，你别老盯着我。啊，然后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啊？与你同行，我们天天这样讲。所以耶稣是有血有肉的活人，他知道这一点。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把他当成偶像，这个词儿啊，我们老是批评别的宗教，其实我们自己常常把耶稣当成偶像。你把他当成偶像之后，就再也没有力量，因为他是有血有肉的活人呢。给我们血肉我们才有力量，给我们生命我们才有力量。现在你把他当成一个没有生命的啊，一个品牌啊，一个标志，一个名而已。我们讲耶稣基督的名是不错的，还有他的实，名实相符嘛，有名无实等于徒有其名。你知道这个实是什么？就是他的有血有肉的生命。耶稣2000年前就宣告了，我是有血有肉的。他的血肉是什么？就是他活出来的样式。今天我也重点跟大家讲这个，要把耶稣吃透。闭上眼睛，甚至不闭眼睛，我就知道耶稣如果站在我这儿，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他会怎么活。最知心的朋友是什么？你对你最知心的朋友你了如指掌。夫妻在一起生活半辈子，我们就摸透他的心，对不对？常说你撅什么屁股，我就知道你要做什么。我太太之间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正面说了这话好听一点啊。那我们跟耶稣基督要达到一个密切的关系啊，要对他有深入的了解啊，了解到一个程度啊，就知道他的心肠肺腑。保罗说，我以基督的心为心，我活着就是基督这个境界。保罗的力量从哪里来的？从耶稣来的。保罗没有力量的，你们知道，保罗本来是抓基督徒的，保罗本来是法利赛人的，保罗本来是搞哲学的，像我一样。他的力量完全是从耶稣基督来的。他怎么来的？他跟耶稣基督密切相交，合而为一。我们要跟耶稣达到这个地步怎么办？好好的读圣经。我说读圣经呢，不仅仅是四福音，从旧约都是对耶稣基督的见证、预言、预期、预表、预备。你们知道啊，期待、盼望。我昨天讲举过一些例子，就在伊甸园里边，创世纪前三章，你能无数次的遇见耶稣，真的全是指向他的。亚伯拉罕指向他，约瑟那个约瑟旧约的就是预表耶稣的。约拿的神迹预表耶稣的，对不对？这还是最明显的，你们知道的。还有那些不明显的，我昨天讲到像所罗门的这个传道书啊，像雅各书啊，还有那个诗篇，大卫的诗篇，摩西的诗啊，全是指向耶稣的，献祭的祭是吧？啊，亚伯拉罕在山上杀他儿子的神给他的预备的羔羊，全是指向耶稣的。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所罗门也是绝望，也是虚空的虚空。没有耶稣的话，大卫只能哀叹我们的日月如飞而逝，转眼成空，对不对？全是哀叹。没有耶稣就没有永生，没有耶稣我们就不能口称上帝为父，我们就不能口称我们是他的儿女，全是盼着耶稣啊。所以到后来耶稣亲自来到人间啊，我们要把他吃透。 要把这四福音书滚瓜乱数啊，你不一定背那个章节背那么清楚哈，我这个人就不记得章节，但是四福音书里的任何一句话你说出来我都熟悉的不得了啊，因为真的不是读了几百遍几千遍啊，那个耶稣的音容笑貌哈、啊、他的言谈举止历历在目啊啊，你知道你的爱人什么样你不是都知道吗啊，他的音容笑貌说话的口音你都辨认得出来啊，这个要把耶稣吃透了，那个耶稣的有血有肉的生命表现在很多的关系当中，你知道人的生命是怎么表现出来的，不是站在这儿就可以表现出来的，乃是他在跟别的事情跟别的人交往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比方说耶稣怎么对待人，怎么对待世界，怎么对待自己，对不对，怎么对待困难风浪死亡，怎么对待天上的父，怎么对待未来等等等等等，怎么对待魔鬼，哦，他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表明了他一个神性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榜样，我们要吃透这些关系，要对待人，光这个对待人这方面他就有怎么对待罪人，怎么对待亲人，他怎么对待法利赛人啊，怎么对待他的同胞犹太人，怎么对待病人和那些贫困的人，怎么对待敌人，怎么对待当权者，哦，丰富啊，谁说耶稣只是来到人间履行一个法律手续替我们死了就完了，传统的教义把咱们坑死啊，说耶稣来了替我们死了然后复活升天了他就完成任务走了， No， 耶稣活着的时候活出来的那个有血有肉的生命是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的教义特别强调耶稣的死和复活，当然这很重要，但是耶稣活着的时候是为我们而活呀，不仅仅是为我们而死，也不仅仅是为我们而复活，他还为我们而活，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神的样式，好让我们像他一样活啊，所以我们不要把耶稣当成一个逻辑的啊，好像一个象征性的 No， 耶稣活得那么丰富，我就说当我们这么亲近耶稣啊，这么吃喝耶稣，这么了解耶稣的时候，品味耶稣的一生，主角嘛，你知道吃的时候是什么样，先咬一口然后放在嘴里嚼啊嚼啊，把你自己的生命的光景跟它嚼在一块儿，然后咽下去变成你的力量，而且一边嚼的过程中那个味道那个甜美啊，那个品味，所以读圣经一定要这么读啊，要吃喝他的生命，设身处地的想耶稣当时是什么呀，什么心情，你如果当时在场会什么心情啊，这是为什么耶稣带门徒啊，他要让这些门徒跟着他一块儿生活，一起吃一起睡啊，一起行走一起传道一起受逼迫，为什么，就是要经历他的生命，不像现在的神学院教授夹着课本来了讲完了走了学生们自己回去了啊 No 生命的传递啊，耶稣的生命真是好，我跟你说我这世界上只有一件事儿让我是永远甘甜无比的，当然很多事都很甘甜哈，吃好水果啊，吃好饭呐、啊，看好电影啊，跟好朋友聊天呐、啊，对不对？天伦之乐呀、啊，都很甘甜，但是都会过去，而且过去以后它还给你带来寂寞啊，带来痛苦，甚至唯独这个耶稣，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甘甜。永远不过去，而且越品味越甘甜，别的东西你甜过劲儿就不甜了嘛，对吧，就一阵儿，耶稣不是越品味越甜，越品味越甜，以至于让你舍不得离开他，舍不得放下，那个性情那个美啊，美得不得了，你说他对待罪人是什么态度，我昨天讲到了两个，一个妓女一个淫妇，耶稣怎么对待的你们都知道了啊，我今天不再重复了，但是你想想我们自己，关键是要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摆进去，如果你遇见一个妓女，你如果你遇见一个淫妇，你是什么态度，这个很要紧，你别以为耶稣做到跟我无关，耶稣说 No， 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叫基督徒啊。你们知道耶稣的心，我们要以他为我们的心啊，我们要活出他的样式。我就经常读圣经，经常想，我昨天也谈到，如果那个妓女啊，我正在市长家里吃饭，妓女进来亲我的脚，哗啦哗啦的流泪，用头发擦，我受不了。我就想，在什么情况下我才受得了？只有当我有了耶稣基督的那个高度、那个宽度、那个广度、那个深度，是不是？只有当我也像他一样被圣灵充满，我是神的儿子，我到世界上来是传福音的，对不对？我是分别为圣的啊！只有在这种心态下，我才受得住。我不仅受得住，我心里充满了怜悯、慈悲。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只有在耶稣这里才能吸取正能量。现在有个词叫正能量，你看耶稣那个正能量，连鬼见了他啊，格拉森那个地方的鬼见了他就伏伏在地，那叫正能量。我们能做到这一点吗？所以读耶稣读圣经的时候，要体会耶稣的当时的那个灵啊，那个圣灵同在、圣灵充满的那个光景。你要达到这个地步，你在这走着走着，魔鬼见了你，砰就吓死，你还用赶鬼？还要请这个来赶，请那个来赶，鬼见了你就吓跑了。你要体会彼得、保罗，他们凭什么能力让摊子站起来行走，让死人复活？啊，要金要银我都没有，我现在奉拿撒勒人名、耶稣的名，让你起来行走。彼得敢这么说话。你要体会彼得这么说话的时候，他的心是什么样的心？绝不是一颗软弱无力的心，而是一个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是不是？所以我说，在座的每个人，你们都可以成为勇士，你们都可以站在台上，你们都可以一并赶鬼。但是你自己看不起自己，自己把自己给弄扁了，为什么没有到耶稣这里来？没有让耶稣活在你里头。所以读圣经的时候要体会这种，就是那种场景，要进入耶稣基督的场景。那个船上，我昨天讲了风浪中，在那条船上耶稣也在那。如果你当时在，你是什么呀？你想想耶稣在风浪中，船快翻了的时候照样无沉睡，那是何等的心态。我说主啊，把这个心态也赐给我，让我不管什么情况下呼呼入睡啊！我就琢磨主耶稣那个心态。你能想想哈，你要仔细琢磨，大风大浪，船摇晃冲，甚至灌满了水要翻了，耶稣还在呼呼睡。只有什么人才能这样？你们知道只有什么人？在人间只有小孩子。你们知道小孩子吗？小孩子睡着了，你怎么折腾？你抱着他上三楼，他都是不行的。如果人能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我跟你们，人活到300岁都不成问题。我们一到30岁以后就睡不着觉了。为什么？为什么小孩子睡那么死，风浪中都睡得醒？你知道吗？他没有任何 worry。他的信心大到一个地步，什么事都交托给他妈妈了，对不对？他根本没有自己要独立自主的那个意识。那么耶稣基督把什么事交给天父了？全部交给天父啊！他就在那呼呼睡，他什么都不在乎，什么风啊浪，因为他知道一点，普天之下所有的一切的一切都伏在他的脚下，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害他，对不对？弟兄姐妹们，我们如果有这么一个心态啊，那你还怕啥呀？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害你，而且任何临到你的事儿都是天父允许的，甚至都是天父安排的。连犹大卖耶稣，耶稣都知道这是天父安排的，是不是？那既然如此，你还担什么忧啊？比方说睡觉，我还举了个例子啊，因为我老失眠，我老倒时差。你知道我现在我就天天琢磨耶稣，我就琢磨他怎么能那样？我要像他一样，我也能那样，这不就是跟师傅学武艺一样，对不对？我就琢磨， 我琢磨来琢磨去，我就发现我必须彻底放松。放松到什么地步呢？我说神呐、啊，如果你今天晚上老不让我入睡，这一定有你的美意。那我就像耶稣基督在山上通宵整夜的祷告，对不对？因为耶稣在山上整夜祷告完了，就指定了十二个门徒。我说你一定有你的美意，是不是？啊，我就不睡，我就赞美主。我说主啊，谢谢你，就祷告吧。一祷告一会儿睡着了，一觉到天亮。你这什么事你都说神的美意，耶稣一定是这样。耶稣他可以在风浪中哗呼呼的沉睡，他可以站起来立刻说风浪你给我停了住了。所以我们一个人要想活得潇洒睡得潇洒，你就是要一切交给主，完全的信心。为什么要有完全的信心呢？因为普天之下天上地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我们的主了，是不是？就交给他了，你就放心好了。如果你睡得着，哈利路亚，感谢主；睡不着，哈利路亚，更感谢主，因为明天我要指定十二个门徒了，通宵祷告。睡不着一定是神让你祷告，你们记住这一点，如果你睡不着一定是神让你祷告。所以有很多人失眠问我怎么办，我说怎么办，那神让你失眠你应该感谢神。很多人想失眠，像我太太想失眠都失眠不了，她没这个福气啊。你就一定不睡啊，就祷告。所以我这举个例子啊，就是关于这一点，什么叫吃喝耶稣，什么叫嚼他，什么叫品味他，就是很细很细的身临其境的啊，这样来一点一点的，一点一点的。还有很多，那耶稣跟他的门徒要进一个村庄去传道，那个村子的人拒绝不让他们入村。这个时候约翰雷子啊啊就说，主啊，要不要吩咐天火降下来烧了他们？你知道这是一种正气啊，好像我们的神，这是我们神的儿子来了，要为你们传福音呐、啊，要拯救你们呐、啊！你们怎么不让我们神的儿子进呢、啊？给你们点厉害看看呐、啊！啊，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不晓得。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命，是要救人的命。”你要体会当时耶稣的心情，什么心情？那个宽广，那个慈悲。他并不是说他动怒了，然后把怒压下去说这个话，不是，他从来就不动怒，你们知道、哦、他那个心肠柔软的像水一样，像水一样充满了慈悲，充满了爱。即使你拒绝他的爱，他依然爱你。我们人常常这样，我这么爱你，我无条件的爱你，你竟然拒绝，有眼不识泰山，好心拿当成绿干肺啊，等等等等，我们就开始有怨气。神从来没有怨气，所以就这样不停地嚼他吃喝他。你知道就经常这样面对耶稣的时候，你慢慢的就越来越像他。真的，我说实话，我从信了耶稣以后，我基本上是没有敌人。我以前有敌人，你知道我有苦毒有仇恨啊，有恩怨，但是信了耶稣以后慢慢的全化解了。所以我开玩笑，我说我信了耶稣之后天下无敌了，刀枪不入了。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如果真的藏在耶稣基督里，天天吃他喝他，与他同在，以他为靠山，你知道以他为密友，你真的天下没有什么事可以打搅你，没有什么事可以打搅你，没有任何人任何的话语事情可以伤害你，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激发起你的怒气，没有的。耶稣只有对一种人发怒，什么人？法利赛人。哦，为什么？因为这种人自己拿着天国的钥匙不进去，也不让别人进去啊、哦！因为这种人能说不能行，因为这种人自以为神，骄傲自大，是不是啊、哦？因为这种人是挡住了很多别的人可以得救的人。耶稣对这些人唯一的就是对方，你看耶稣对那些罪人，什么淫妇、妓女、税吏、汉奸呢、啊？就是这些人呢、啊，还有对那些下层人，长大麻风的、打鱼的、是什么的、牧羊的，他都很好的不得了，甚至对杀害他的人他都理解，但是唯独对法利赛人，你们注意，如果今天耶稣来了啊， 那谁是耶稣的敌人？不是那些穷人，甚至不是那些罪犯，监狱里的罪犯，不是的，是谁啊？你们知道吗？谁是耶稣的敌人？现在谁会把耶稣抓起来？谁啊？胆儿大一点，你们说谁？牧师们呐、啊，那还用问吗？真的，你们知道那个托斯托夫斯基，俄国作家托斯托夫斯基写了一个小说，那个很有名的，里面有好几页，十几页讲到了耶稣再来。他当然他说他是有点像科幻一样想象的，耶稣来到了。那个欧洲哪个城市啊，就是那个科罗伦萨，是那个就是那个迫害基督徒最严重的那个城市啊，那个教皇啊正在烧死那个他们所谓的异端呢、啊、这个时候耶稣在大街上出现了啊，他一路走一路医病赶鬼，对吧，啊行神机骑士，那个主教在楼上远远的看着，一眼就认出这是我的主，我的耶稣，只有他才能这样，只有他才能行这些事，只有他才会，他的脸色，他的面容才是如此，他一眼就认出来了。怎么办呢？他告诉他身边的卫兵去把他抓起来，抓起来，抓起来以后，他抓的时候那些信徒们都呼喊啊，放了他，这是我们的主，你们不能这样。但是硬要执行命令，抓到放到一个地牢里。到了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80岁的主教颤颤巍巍的短端蜡烛进入这个地窖，来到了耶稣面前，到了面前就扑腾跪下，流着眼泪说，主啊，我知道你是我的主，但是我不能不抓起你来，因为天下的事儿由我们来管啊，你既然到天上去你就去吧，你为什么回来又要干预我们的事呢？你说了很多关于爱的话就走了，哪里知道这些人不好管呢、啊？啊，你不了解情况，世界不一样了，不像你当年了。啊，主啊，你走吧，还回去吧，你到天上去享受你荣耀吧。啊，地上的事儿就是包括做这个得罪人的事儿，都由我们来做好了。啊，你放心好了，讲了很长时间。耶稣一句话都不说了，啊，这是那个托斯托夫斯基他想象的哈。等这个老主教讲完了，耶稣站起来，然后呢到他额头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就走了，就离开了。这就是托斯托夫斯基当时写的。为什么呢？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权柄啊，这个因为这个主教就是。他代表神，你知道这个意思啊？他代表神，教皇代表神，主教代表神。好，耶稣这个神来了，要把他这个代表性给剥夺了。真神来了，哦，假神就慌了。法利赛人当年也是如此，在耶稣没有来之前，他们掌握着圣经的解释权，他们就是神。他们要定谁的罪，谁就有罪，你们知道。但是耶稣来了，把他们给废了，啊，他们才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啊，约翰福音说得很清楚，他们把耶稣押了来，要钉死他，是因为什么呢？你们知道因为什么？因为妒忌，这个词儿你们注意，妒忌，啊，所以你们要知道，这当然了，我不是说我们今天的牧师都是这样哈，但是你知道有一些哈神学这些权威们啊，耶稣来了以后他们受不了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耶稣他自己才是我们的生命的源头啊，这个他是忌邪的啊，凡是不属于他的他都要废掉，都要废掉，他是绝对的啊。耶稣对法利赛人，他对他的同胞，我今天不展开讲啊，对敌人这个你们都知道的啊，对大麻风病人，长大麻风的人呐、啊、你们知道长大麻风的人是什么？ 传染的，要远离人群的。耶稣竟然去摸呀，你今天我们敢摸吗？有人说他是神，我是人，我不敢摸。我告诉你，彼得也敢摸，保罗也敢摸，啊，圣法兰西斯也敢摸。我们虽然是人，但是你如果真的知道耶稣就在你身上，你怎么不敢摸呀？啊，问题就是说我们把自己看低了。我们有一个理，有一个观点，我觉得不对。什么观点呢？他是神，我是人，他做得到的我做不到。我跟你说，这个观点也对也不对。如果你仅仅把你当成一个俗人世人，你做不到。但是如果你把你自己当成一个属耶稣基督的，你就可以做到。啊，他是神，但是他成了人的样式。所以我们圣经上讲啊，他也是完全的人，有血有肉的人啊。这个上帝呢，伟大的神性在一个人身上完完全全的活了出来。有一位教父说得好，神成为人的样式，就是为了让我们人能活出神的样式。你明白这句话？因为当初神造我们是按照他自己的样式造的，他既然造我们是这么造的，他就是为了让我们活出这个样式来。但是亚当夏娃堕落之后活不出来，因为跟上帝连接断了，自己要独立成为神，而不是在用神的能力来活出神的样式，是不是？那么耶稣来了，又让我们跟他合而为一，合而为一就可以活出来，重新活出神的样式。耶稣就给我们活出来了，幕后的亚当活出来了。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他活得出来的我活不出来，怎么活不出来？我告诉你，谁都活得出来，只要你想，只要你愿意死，大不了死啊。说耶稣说啊，这个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我做不到。你怎么做不到？你完全可以做到。在家庭生活中，你丈夫爱你，你爱他，他不爱你，你也爱他，他爱别人去了，你还爱他，你为他祷告说父啊，他所做的他不晓得，无非就是痛苦点呗，无非就是流眼泪呗，无非就是伤心呗，无非就是为他死呗，对不对？无非就是他犯了罪你担当呗，对不对？怎么做不到啊？当你说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是不想吃苦，不想吃亏，不想舍己，是不是？一个人如果愿意舍己，愿意去为别人担当的时候，你就可以做到。无非是我们很多基督徒在牢房里赞美神，怎么做不到？啊，感谢主啊！我跟大家讲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儿啊，像小敏，迦南诗歌的作者小敏，刚开始逼迫的时候啊，别人都被抓过，他没有被抓过，因为他跑得快。结果后来他有一种羞耻感，他说：“你看人家都被抓了，就我不被抓，这个事儿就我跑腿快，这个多丢人呐！”就主啊，他跟主祷告，主啊，下次让我也被抓住吧。真的，他就这样，他跟神祷告完了以后，真的，下一次再来抓基督徒的时候，他不跑，结果其他的人就抓着他跑，拉着他跑，推着他跑。他说：“你们快走，快走，我这次我不跑。”就蹲在那儿就被抓了，抓了以后在牢里还好，关了一个月就放出来了。你知道他进牢房的时候多高兴啊？你别人进牢房都是冤枉死了，害怕死，他是唱着歌进去的，啊。高兴的一边进去一边祷告说，主啊，谢谢你这次让我抓住了，被抓了啊，我的祷告你垂听了，我终于可以跟你一样，可以尝尝逼迫的滋味啊，可以受点苦了。真的在牢房里唱诗，唱了好几首新歌出来，他教的整个牢房的那个姐妹们一起唱，大声唱。那个管监牢的说，这帮丫头们啊，你们进了牢了，不想想怎么出去，还天天唱。看，你知道了，当你像耶稣一样，你就可以活出了，在苦中喜乐，啊，以吃苦为乐，你们知道？啊，所以你知道这个不是活不出来，是我们没有耶稣基督那个心，那个生命，啊，没有效法他的样式。而且当你这么活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担子更轻省了？别人世人看起来是很沉重的担子，但是在你身上竟然喜乐，竟然唱歌，多轻省。别人担这个担子压得我抬不起头来抱怨，给我这么沉的担子，但是你却一边担着一边哈哈哈哈的唱， 连那监狱的管监狱的人都很吃惊啊。轻生，当一个人有了舍己之心啊，有了忘我的精神啊，什么都不在话下。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好啊，对待敌人，甚至对待当权者，我就不多多讲了。好，对待病人、弱贫穷者，甚至对待死人的态度。哎，我跟大家这两天的体，我读圣经的体会哈，新的体会，我发现哈，耶稣在医治那个死人复活的时候哈，就是那个拉撒路啊，他的朋友，还有就是一个管会堂的女儿是吧？啊，哎，他都有这么一句话，你们注意啊，我不知道你们读圣经注意了没有，他不是死了，他是睡着了，哎，都有这么一句话。咦，我特别受启发哎！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怎么对待这个死人的？这个死人没死，他真的认为他没死，他真的认为他睡着了。这句话不是在骗那些人们，不是的，就是在人眼里啊，用人性的眼光来看，他已经死了，而且已经死了四天了。拉撒路是不是？但是。耶稣的心是神的心，他的眼睛是神的眼睛，在他看来，拉撒路跟那个管会堂的女儿真的没有死，真的只是睡着了，你们知道？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个死人的时候，我举这个例子哈，面对一个死人的时候，你是认为他死了呢，还是认为他没死？在你医治他为他祷告之前，你的这个信心非常重要。如果你认为他已经死了，你要把他让他活过来没门，因为你已经认为他死了，是不是？但是耶稣一开始就没认为他死，你知道问题出在哪儿吗？他一开始就认为他没死。哦，你知道这个很要紧啊，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传福音，我们是向死人传福音，让他的灵魂再活过来，是不是？如果你假定这个人已经死了，他就永远活不过来。但是你认为他只是灵魂昏睡而已，你把他叫醒，你就满怀信心去拍他，用什么？用圣灵拍他啊，用祷告拍他，用圣经上的话拍他，用这个福音拍他，是吧？起来，起来，起来！别人都说他没救了，这个人顽固得很呐，啊，没预定他呀。你就不信，就是你就不信，就说他只不过睡着了，啪啪啪啪拍他，他拍不醒踹他，哦，他就醒过了。所以开始这个信心非常重要。我就对我只是举这些例子，让大家知道怎么品味耶稣。哦，他的我跟大家讲，圣经的每句话都不是多余的，你们千万记住这一点。对耶稣那句话，他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我们常常读圣经一带而过，我告诉你，这话非常重要。还有耶稣说，凡有耳能听的就要听，你知道这句话不是他的口头语啊，他讲了好多遍了是吧？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重复的最多，那这句话是最重要，甚至比其他的话都重要。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凡是长耳朵的你们都要听，而且都听得懂。你知道这个话多意思啊？普是天下的福音呢，我讲给每个人听的，这是一个意思。还有一个意思，我的话不需要再翻译再解释，我说的翻译是解释的意思哈，不需要再解释，你们直接就可以听，凡有耳朵的就能听。我母亲能听啊，她一个字都不是，一天学没上过。耶稣的话，你们注意，耶稣太伟大，耶稣到世上来30年没有传道，从一出生到30岁，体察人间的情况，学习人间的语言，最后30岁出来传道，只传了3年多。你们注意他这几百句话哈，他举的那些比喻例子是什么？我就发现他把我们人间最常用的那些事儿全给用上了，打鱼的比喻，撒种的比喻，收割的比喻，牧羊的比喻，妇女发面的比喻，生孩子的比喻是吧，家庭生活的比喻，儿女的比喻，这么说，凡是我们人间最常见的那些事儿，他全用上了。他为什么用这些最常见的事儿？ 让每个人有耳朵的，有耳朵的就听得懂。他没有用什么量子力学 DNA， 他没有讲这些东西，讲的全是耶稣真的是神，他是万能全能的，他也能把话说明白，你们知道。所以现在的很多人呢、把耶稣基督有耳能听就能听得懂的话解释成谁也听不懂的话，那是笨了，那不是更聪明，那是笨了。好，我原来读黑格尔读康德，好，我读他一句话读一晚上读不懂，特别是翻译成中文，一句话三行长，我读一晚上到睡觉之前终于弄懂了，我就兴奋得不得了啊！我说黑格尔你太伟大了，你太深奥了，你看你一句话我弄了一晚上才能，我现在才明白他自己就没弄懂，他就朦朦胧胧的把他那个朦朦胧胧的话说出来，我们越读越朦胧，我们越朦胧呢越佩服他。耶稣是从天上来，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是我知道的，我对你们所做的见证是我见过的，三下五除二噼里啪啦他说的清清楚楚，而且体恤我们的软弱，用我们男女老幼都听得懂的话，而且东方西方古代今现代人都听得懂的话啊，真是感谢神。所以我们要吃喝耶稣啊，千万千万弟兄姐妹们，我只是给大家举一些抛砖引玉的例子啊，好好的去嚼它，这个耶稣太有嚼头了，他是那隐藏的玛纳，你们知道玛纳这个东西就是每天要吃的，你不能说我饱吃一顿管三年没门，你今天取的明天就烂，要每天吃玛纳，就是预表耶稣的，你们知道预表耶稣，每天去吃它喝它，每天去嚼它。然后耶稣怎么对待世界我就不讲，耶稣把世界踩在脚下，他说世界只不过是一个死尸啊，是个死尸啊，我们不要把世界当主人啊，不要当主人，世界是粪土，转眼即逝啊。那个他怎么对待风浪，这个我对，怎么对待困难，怎么对待逼迫，怎么对待自己十字架死亡，怎么对待天父，这个我知道大家都熟悉哈，我提一下，耶稣对天父那是完全的顺服，而且完全的信赖，到一个地步他相信临到他身上的每一件事都有天父的美意。 他跟我们也是这么讲，你们的头发他都数过了，没有他的允许一个麻雀都不掉到地上，那何况他自己呢？他知道他自己的命运，他自己的一切都在天父掌管之下，天父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天父让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看见天父做什么他就照样行。哦，他对天父真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这种心态，就是揣摩耶稣基督的心态，好让他慢慢慢慢的变成自己的心态，好、真是好啊，这个日子过得真舒服啊，什么事都不在话下。你说我倒霉了，人们都说我倒霉了，我就赞美天父，天父啊，我倒霉这件事一定是你安排的，没有你的允许连个麻雀都不掉在地上，何况我呢，这么大个人不能掉地上把腿摔断了，难道没你的美意吗？一定有的，你要这么想天天喜乐啊。怎么对待自己，我跟这个我跟大家讲，耶稣对待自己就是完全没有自己，结果就成全了自己啊！你知道他是最卑微的，却是最尊贵的，他是最短暂的生命，33岁，但是他却是最永恒的生命啊！他，我们知道每个人啊都可以效法基督的，没有一个人不可以效法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就吃他喝他啊！就是今天我跟大家分享这个，就是记住一点：第一，我们所信的是耶稣。其他的东西全是由他生发出来的东西，凡是由他生发出来的都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不能代替这个最好的至宝，要永远记住这一点，那都是配衬，都是见证，都是印证，是不是、都是总结归纳。林语堂先生哈，他写那个信仰之旅，他有一句话说的有点极端，但是有道理。他说：“任何总结都是篡改， 任何归纳都是歪曲。你们知道这个话哈？如果你学哲学，你就明白这个话。任何的总结，它已经漏掉了很多的东西。驰橙黄绿青蓝紫，我们叫七色是吧？七个颜色。你知道这个总结它漏掉了多少颜色吗？漏掉了无穷多的颜色呀。哆来咪发嗦拉西七音，你以为七音就全了 ？No， 它没有概括进去的音还有几百个呀。看唱歌唱得好的人，他们得有什么呀？他什么音都在里头啊，更不用说还有什么短波、什么红外线、紫外线啊，那个它全是声音的音那个波嘛，是吧？全给漏掉了。同样，你把圣经概括成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就完了 ？No， 没那么简单的啊，概括成一个因信称义就完了。No， 耶稣讲了很多的，你们说你们信了，你们叫我主啊主啊，我不认识你们，没那么简单的，所以好好的别偷懒，天天好好读圣经啊。这个没有人用圣经之外的语言把圣经的内涵全概括了，这很可怕的。这个世界上的先生太多，所以耶稣说你们只有一个先生，就是基督。你们注意这话，你们只有一位夫子啊，就是基督，没有更多的。所以好好的读圣经，我跟大家提醒哈，就是每天第一知道你信的是谁，第二天天吃喝它，不要间断，就像一日三餐，每天不吃饭就饿一样，养成好习惯，不亲近耶稣就饿。你知道你亲近耶稣，你就有力量啊。我们每个人开始的时候要坚持，等最后就变成甜头，你不想坚持都不行了，上瘾了啊！就是养成了个好习惯，而且真是尝到甜头啊！感谢主，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们的高台，主是我们的避难所，主是我们的山寨，主是我们的什么 ？I am， 我是，你们知道我是什么？软弱是你的时候是你的力量，孤单的时候是你的安慰。生病的时候是你的医生，死亡的时候是你的生命。所以他上帝回答摩西说什么呢？我是 I am， 就耶和华的意思 I am。 为什么后边没有那个什么宾语啊？那是为什么？因为他什么都是，你需要什么他就是你的什么。真的，你可以问电，我昨天讲信心插在电插座上，问电呢，你是什么？电视说我是什么，他怎么说啊？我是你的光，我是你的声音，我是你的电脑的运作，我是你的麦克风的声音，是他什么都是。你插了以后你有什么功能他就发挥什么功能。我们信耶稣，耶稣是我们的一切啊，真的是我们一切的一切。 Jesus is all and in all， 耶稣在一切里又是一切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知道你爱我们，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来到世界上，赐给我们的是一个生命，是赐生命给世界的。主啊，我们人最缺乏的是什么？就是生命，就是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永恒的生命，就是真正的生命。主，我感谢你来到我们中间，但是我们也常常的软弱，常常的迷失，我们常常的离开你，我们就没有力量。我们常常像枝子没有接到你这棵葡萄树上，我们不但不能结果子，而且自己越来越枯干。主啊，怜悯我们，赦免我们过往的懒惰闲散不结果子。主啊，谢谢你圣灵引导我们，指明我们唯一的路就是与你连接，就是吃你喝你，让你的生命供应我们的生命。主，我求你的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天天提醒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来亲近你，来吃喝你，来品味你的生命，让你的生命变成我们生命的营养，变成我们的生命力，让我们能够站立，能够行走，能够打那美好的仗， 跑那当跑的路。谢谢主，等我们将来见你面的时候都得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大家好，这个很简单的时间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我们今天下午的那个 free time 的那个 schedule 啊，昨天大概有30几位到那个 Max Center， 就是在另外旁边那个 building 很大的 building 里面 Wellness Center 里面啊，就有30几位朋友去那边打球。今天下午2点到6点钟呢，那个英文堂的他们会在那边打那个篮球跟那个排球。那我们中文堂是从3点钟开始到6点钟是打篮球。